思想叫做 Common Grace。Common Grace 的思想就是 The Reform Theology， 改革中的神学的思想。什么叫 Common Grace？ 就是神的自然恩惠或者普遍的恩惠。神普遍的恩惠呢，也就是不但是给我们自然的恩典，也给我们在一些社会上控制道德的那个方向的一个力量。为什么像希特拉这样的人他会失败呢？为什么在这个集权的政权里面，结果呢有可能都是变成不得胜呢？都因为神怜悯这个世界，虽然有一些人不是属于他的人，但是神还在管理，掌管最后的超权的那个主宰是主那里。所以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就收回了，这个理论的意思就是收回了一些的道德性的控制。那么甚至这到那个拦阻出去了，大罪人就显现出来。保罗提过这句话，大罪人就显现。那个拦阻是什么？那拦阻这个理论就是说呢，是圣灵的能力，也就是那个上帝恩典控制这个道德的那一个最后的超冲力。我们有时候在观念中间会有一种很不同的观念，这个世界是魔鬼，听过这个话没？讲过，我想不但听过，你讲过。那有时候你也唱过一首歌，这是天父世界，有没有？这是天父世界。那么到底呢，这世界是魔鬼的世界或者天父的世界？你们答，这世界是天父的或者魔鬼的，谁在掌权？天父在掌权。掌了以后将乱，这世界谁在掌权啊？对基督徒来看，这个世界的许多不幸的人握在撒旦的手下，但是最后的操纵权比撒旦权柄更大的权柄还是神的权柄。我们有这样的看法。我讲这个 sense of history， 历史的这种观念，如果基督徒清楚了，基督徒有一种这样的这个历史的这个概念，那么就是逼迫来到，共产党来到了，我们会安然的处理这些事情。做逼迫的时候，我们知道到幕后的时候，这些抵挡神的不法的事情、犯罪的时候会增加，所以这样的就不会因为突然间来到一件什么事情使我们惧怕，说主啊你在哪里，你过去的这事好像没有了，突然间神的能力不彰显了，这都是因为神暂时许可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所以呢，在奥古斯丁呢，在这几方面的思想，无论是他的这个神权论、这个预定论，他的这个得救称义的是靠着神的恩典，还有这个历史论，都影响后世代，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基督教。那么马丁路德特别是从他那里承受了这个关于因信称义的这种思想，我们是因为信在主的面前叫做义。那教文是从他的那个神权，上帝神权是最高的，从那一方面来发展他的思想。好，我们接下去，奥古斯丁先后作书反对异端，奥古斯丁先后作许多的书来反对与他同时代的异端。第一，他反对 Manichaeism 摩尼教或者摩尼主义 Manichaeism。这个理论认为善同恶是永恒并存的，善同恶是两永恒并存的，所以是道德的二元论。又认为人，又认为圣经是充满矛盾的，是没有自由意志的，犯罪一切的犯罪，这个犯罪人的犯罪，人的邪恶，人可以不必负责任。第二样 Donatism 多纳福主义，这个理论认为圣礼啊，圣礼 sacrament， 你施行洗礼或者圣餐，施行圣餐的果效是决定于施行洗礼同圣餐的人他的灵性和他的道德来决定，所以施礼者本身必定是要无罪，他的礼才能有果效。你们认为这个看法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所以牧师乱来也不要紧，只要他奉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把恩典传流出去了。好，我再讲多一次，圣礼果效，圣礼的果效是决定于或者看这施行洗礼或者圣餐的人的道德同灵性来决定，所以施礼者本身应当是圣洁，是没有罪。印尼就有一个小孩子，他呢很虔诚的要受洗礼，
要受洗礼以前呢，他受的观念是相当 pietistic。 你们知道 pietistic 是什么？ pietistic 敬虔主义，所以他认为基督徒不可以喝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跳舞，不可以看电视。那有明天就要受洗了，今天晚上他看见那个要替他明天受洗的牧师呢，在那边排队要去看电影，所以他气死了，明天就不要受洗了。他说这个牧师不圣洁，这个牧师他自己是相当敬虔主义的思想，这牧师怎么会具有思想。那么在中古以前，奥古斯丁以前已经有两派的思想，就是关于这个受洗的人，这个受哪一个人洗，受洗的人的德性到底有没有影响受洗的时候所带来的果效。那么有关于这一点，耶稣基督讲过什么话呢？耶稣基督讲过，法利赛人在那里教训的时候，你都要听他，但是不要效法他的行为，有没有？所以你们提到一个理论，想想到底圣经有没有怎么样的观点？搜寻一下，圣经有提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要效法他的行为，但是他讲的道是神的道。如果一个人能够撇开不完全不看一个讲的人或者一个失礼的人有什么毛病的话，而能够从那个理的本身，从那道的本身去发现神的意义，从上帝道的价值，这个人还是可以得到帮助。所以一个跌倒软弱的传道人，如果他还大胆讲到，有时候人还会得到帮助。但是这个就是保罗所讲，我自己传承一个别人，自己会被弃绝了。那个见证啊，那个你做工的果效，神好像是不记在你的身上的。所以呢，我们自己应该谨慎。这样的理论如果反面过来，有一些人说既然不要紧的话，我们糊里糊涂也不要紧，那就不可以了。我们应当像耶稣所讲的话，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这件事情很感动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里面说，我为他们的缘故我自己分别为圣，这表示呢有责任在这一方面。我是不是所施的礼所讲的到没有果效是另外一件事情，或传道人自己或者见证的人自己要有责任。第三样 Pelagianism， Pelagian 这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在英国的一个 monk， 这个人他的思想很奇怪。那你们看那个马尤岛这个博士所写的那个神学历史道论，里面好像你会以为那几点都是奥古斯丁的思想，不是，那里所提的是 Pelagian 的思想，刚好从奥古斯丁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他认为呢，没有原罪的存在，没有原罪的存在，人靠着自由意志主动的去行善就可以得救。所以人靠着自己的自由意志能够主动的行善就可以得救。虽然 Pelagius 后来呢他也承认我们得救需要上帝的恩典，虽然他也承认人的得救呢，后来他年老的时候承认了一个人得救也是需要靠着上帝的恩典，但是他认为这个恩典是按照人的功德赐下来的，上帝拯救人的这个恩典也是照着人的功德来赐下来，你有多少的信德，你有多少的好处去赐下来。那这种思想后来呢演化出来就变成了一种阿弥念的思想，人得救因为他信，那么因为他信神的恩典就赐给他，从这里思想下来的。而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性的本身也不可能是从一个纯粹死在罪恶中间的人生命里面产生出来的，这也是有主的恩典在里面。所以呢，对 Pelagius 在这一方面的反驳呢，奥古斯丁是很强的。他反驳的结果呢，就变成了对这个预定论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所以到最后呢，人家思想观里，就神的权柄同神的恩典是完全。神的恩典是绝对的，神的主权是他自主的，所以从这方面就构成了一个预定论的这个思想。接下去阿流主义 Arianism， 那阿流主义是从 Arius 他认为耶稣基督是被盗的。那么这个奥古斯丁也做出反对他，那奥古斯丁的这个三一论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是同一，还有 Neo Pelagianism 重要的人物是 Cassianus， 重要的人物是 Cassianus， 他认为人对救恩呢需要先有愿望的心，人对救恩需要先有一个愿望的心，然后上帝才施恩。 但是奥古斯丁认为呢，连这一个愿望也是从神的恩典而来，连这个愿望也是从神的恩典而来。你想一个奥古斯丁要面对这么多派的信徒，Manichaeism, Pelagianism, Fanaticism, Neoplatonism, Arianism, 围攻着他，他一个人就面对这么多。如果你为主工作，有几个执事长老给你麻烦，你就说啊，我的十字架太重。而这些呢，对奥古斯丁不但不是成为他的十字架，不成为他埋怨上帝的原因，成为他写书的动机。所以，一个伟大的人，更是利用苦难来建立自己。从仇敌的身上看见神要在他身上发挥的力量，感谢上帝。一个没有遇过仇敌的人呢，到底会彰显出他有多少的英武，我们都不知道。一个没有遇到困难的人，到底会明显的建立出来，怎么样显明他已经建立的人格到什么地步，我们不知道。奥古斯丁还有许多历史上伟大的人物，特别是神在这样的时代中间，这么多的仇敌里面，心里这个人面对一切。而那个时候呢，他的思想就变成一个非常原本的，也是非常影响性、启发性的思想。以后历史历代很多人受他的影响，思想影响。奥古斯丁自从他悔改以后，整个人改变了。以后呢，他就一生一世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主，好像他过去浪费的时间，他又赎回来一样，拼命的在主的面前，在他的手下做了主教的人差不多80个人。所以他的影响不是单单影响下层的，布道家常常影响多一些人，从量这一方面去思想怎么样把上帝的国度扩展。但是最重要的不单是对大量的这个众多的下层的领受福音的人，更要能够影响领袖，思想的领袖。今天我们中国教会很需要的，求你给我们一个力量，能够影响中国青年界中间最聪明的人，把他们的头脑抓到十字架的下面来，让他们呢真正看见基督教的道是超越人间一切的文化，让他们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以后呢就借着圣灵的能力和神所赐给他们原先已经有的在他们身上的聪明化成一个有用的恩赐和气能，来扩展主的国度，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呢两方面都有注意，怎么样能够大量的广传福音给更多人的听。所以我成事的时候，我的布道会人少，我不高兴，越多我也高兴。为什么一定要人少？感谢，好像人如果少就是这特别好一样。其实不一定，有的人聚会很少，他不要紧，只要这好，不一定人少这就好，也不一定人多这就不好，不一定。为什么？基督教可能会自己安慰自己，听到的人特别两三个人就祷告主啊，感谢你，地上两三个人奉你的名，你就在我们中间。就是自我安慰，这个是半神经病。我们应当质好，量也要好。那更重要的就是在上层中间影响。奥古斯丁这一方面做了很大的工作。好，我接下去介绍一个人，叫做安斯勒。安斯勒，奥古斯丁以后呢，没有什么重要的人了。那个时期中间，一直到奥古斯丁死的时候呢，这个还是在第五世纪。那安斯勒生的时候已经是第11世纪了，1033到1109。从奥古斯丁以后600年，哲学界里面、神学界里面没有什么有思想的神学家出现。这个时期呢，可以称为是西方思想界的黑暗时期，西方思想界的黑暗的时期。比较重要的人物只有 Gregory the Great 大贵勾利590到609，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John Scotus Erigena， 就这两个人，这个是810到877。11世纪的时候，安斯勒用圣经以外的权威来解释、来证明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写下在11世纪的时候，这个安斯勒他就试试看用圣经以外的权威、圣经权威以外来解释、以外的解释来证明呢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他走的路线同奥古斯丁一样，他认为呢信仰和呢理性是可以相配合的。而他的口号是 Credo ut intelligam， 我信，所以呢我知 I believe so I understand。 那么这个人他的两个重大的贡献，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赎罪论的问题，赎罪论的问题，在赎罪的问题事情上，他的解释在一本书里叫做《神为什么成为人》。在那本书里面，他特别提到，基督之所以成为人，是为了要成全、要满足神在公义上的威严所需要的要求。而他的拯救论又叫做代行论，代替刑罚的这个理论。因为人被告，人被告为了荣耀神，人既然犯了罪，就亏欠了神的荣耀，也触犯了神公义的愤怒。人犯了罪以后，就触犯了神公义的愤怒，也亏欠了神的荣耀。而这一方面人所欠的债，人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偿还的。你们可以写下来，这一方面人所欠的债，人自己是没有能力去偿还的。能够代人偿还的，必定是一位无限者。所以呢，这一位呢就不能从人间选出来，这一位就是神的自己。为这个缘故呢，神就成为人，来到人间，代替人受刑罚，来满足神的公义。那我们如果问安慈怎么说，上帝可以不可以用爱就解决问题呢？上帝爱世界上的人，上帝也是有能力的，因为爱的缘故就这样赦免。他说不行，如果这样呢，上帝变成吐血，无罪的当作有罪的，有罪的当作无罪的，这个怎么样呢？所以他说必须要偿还。那这个偿还呢，就借着基督来代替人死在十字架上，成全了神对公义的要求。好，第二样是他的 ontological argument， 他的这个神存在的另外一个论证，就是叫做本体论的论证， ontological argument of the proof of the existence of God。 安斯林认为，安斯林认为有关于神的存在这个意念，神的存在这个意念就原来就包含在人的思想的中间，原来就包含在人的思想中间。人在这一个不完善而暂时的世界中间，人在这个不完善而暂时的世界中间，不能不向往一个最完善而永恒的那一位神。人在这个不完善而暂时的世界中间，不能不向往，我们会思想，会盼望有一位完全而这个完整的神。而这个神的观念呢，这个神的观念与神的存在原是不能分离的。神的观念与神的存在原是不能分离的。我们既然承认善 goodness， 我们既然承认这个善，而这善不单是我们观念里面的一个东西，乃是有它客体性的，它本来的那个存在客观的主因。善不单是我们观念里面的，善是客观的一个主因的存在，自己是存在。根据诗篇五十三篇说的，地往人说没有上帝，地笨的人在他们否认上帝存在的口中，已经是暗示他们已经知道有上帝，不过他否认。所以就安慈人的思想是这样。那么异人说没有上帝，他的否认呢，更是不打自招，证明了在他里面有上帝的意念，否则他不会去否认。安慈人的思想从这里去发挥。那么这一位在我们心里意念的神，在心里意念的这一位神，就是那自尊自大者，大到没有任何一样比他更大的，就是自尊自大者，没有任何一位比他更大。这个概念既然存在，这个概念的本体也就是神的自己也就是存在。我上一次有提过，在讲这个历史的时候也提过这件事情。好，他这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这个影响了历史上两个重要的人，就是 Descartes 和 Leibniz， 两个都是 rationalist 理性时代的两个大思想家。 René Descartes 和 Leibniz 都受他的影响，但是历史上也有几个人反对他，就是 Aquinas 和 Kant， Aquinas 和 Kant 反对他。接下去我要把一些中古的那个神学家的重要的名字写给你们。 就是 scholasticism 的重要的人物。这里有一个 Bacon， Roger Bacon， 不是 Francis Bacon、啊、Francis Bacon 是 father of modern science， Roger Bacon 是一个这个 scholastic philosopher
不一样。还有一些 Mr. Eckhart、啊、其他的都有，这个在里面还有 Hale， Alexander Hale， After this moment， 这个 Peter Abella 是一个完全从理性做出发点，反对重要的，反对这个以信仰做出发点。那么 Saint Bernard 是完全以神秘主义做出发点，是很爱主人爱主人，所以这个人把爱分成四个阶段，那么他个人的是很近前，那么他所走的路是非常非常近前的爱主。Peter Abella 很注重修问，但是生活不到，所以他一面呢在修道院里面，一面同一个女人乱来，所以后来被抓到被赶掉，但他在学术上的哲学上有贡献，在生活上当时被认为是很放荡的一个人。那他们两个彼此相对的很厉害，一个有生活的见证，但是理论不像他那样注重这个理性的发展，是注重灵性的进修养。两个人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谈，是这个受这个影响他阿伯特曼努或者阿伯特奎一样的曼努就是大阿伯特奎影响了这个是阿奎南。那么阿奎南就变成天主教主流了，因为他的名字是 Thomas Aquinas， 就是 Thomas Aquinas 不一样的 Thomas Aquinas， 所以又叫做 Thomas、他的理论就叫做多马主义，就是天主教的重要的思想，他是 Dominicus 这一方面的。那么在这个天主教的他们的主政里面有 San Francisco、就是法兰西斯会、还有 Dominican， 我不知道广东话是不是翻译成道明会的，道明会的宣教士 Dominican， 这个 Franciscan 叫做法兰西斯会，不，广东话有另外一种翻译，方济会， 方济会、你们讲方济会就是讲 Franciscan， 道明会就是 Dominican。 天主教现在衣服有白的有黑的、天主教的那些神父，黑的是方济会的，白的是道明会。方济会比较注重四方周济，行善医病、建立医院什么。那道明会比较注重上帝的道发大光明、所以比较注重这个研究真理，就一个 theological， 一个比较 social， 这两方面他们之间。那到了改教以后才有耶稣会的产生，Jesuit 是改教以后才产生的。那么这个呢在改教以前都有了。那么阿奎那就是道明会的，这个人从小就以圣经追求圣经明白信仰为这个他最重要的人生的任务，甚至他到一个地步呢就自己跑到修道院，到一个 Dominican 的修道院。阿伯斯马诺斯影响他，以后他的妈妈呢起先以为不要紧，只要他进城去还能够常常见面就可以了，但是要去见面的院长不许可，所以他妈妈发脾气，就告诉他的其他的孩子说，你们那个弟弟现在被捆在里面，他们又是和皇族有关系的，所以呢全家的人就用这个皇家的力量把那个弟弟把他抓出来，不可以念忠神，抓出来以后把他关进监牢，关进监牢他不怕，但是他还是一样的研读圣经祷告追求，所以他的母亲后来受感动，是这个孩子这样坚决的意志可能神要他做些什么，所以母亲受感动到一个地步呢，帮助他离开监牢，所以帮助他离开神学院也是他，要他出来也是他，逼他进去也是，帮助他出来也是他。后来这个人变成一个相当大有思想的一个人。如果你根据 Solokin， 你们听过这名字吗？ Solokin 一个 sociologist， 这个人在共产党苏联的共产党里面有相当重要的职分，后来和列宁和那些人意见不同逃离共产党，到了美国去，美国几个大学请他做社会学的这个教授。那根据这个人的理论呢，你把现在的所谓神学家的理论拿起归纳起来，把它比一比呢，叫 Aquinas 小巫见大巫，把 Aquinas 的理论再比那个时候奥古斯丁的思想，还是一样小巫见大巫。所以照他看人到底进步到哪里，现在的音乐家能够做几个新本领就是全世界出名的，而 Haydn 呢做新本领做了104个，贝多芬才9个，
现在的土画家的画一些什么古里古怪的东西，比起当时 Michelangelo 的作品更是小巫见道。你把现在的这个作品从巴比起来也是小巫见道，所以说罗肯有一点悲观，好像人类是在越来越退步的。现在过名气大，其实呢果效很真正的东西没有多少。他的思想阿奎呢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人物。那么稍微提一点这个关于这个 scholasticism 的情形， scholasticism 的神学和哲学的著作最基本的原则是什么呢？ scholasticism 神学同哲学的著作最基本的原则，第一样，圣经是绝对可靠的，神的启示。那圣经的解释，圣经的解释必须是根据遗传，也就是必须与教会以及议会的决定同教会的见解相合，要符合教皇同议会、教皇的决定，还有议会的决定，还有教父的见解相合。这一方面我感觉到我们也应当要考虑一下。如果我们说呢，圣经是最高的权威，现在福音派的人每一个教会都圣经是最高的权威，所以我们大家翻开圣经解圣经，解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权威解，根据什么 presupposition 解，都是根据我受圣灵感动，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天主教 有它的好处，它有一个权威，不过那个权威的本身值得怀疑，因为教皇的看法对不对呢？议会有没有可能错误呢？不过呢，个人如果议会都可能错误，个人也可能错误，不是不可能错误，对不对？阿古斯丁说不，六是完全的数目，因为上面六天完成一切，所以六是完全的数目，七是安息的数目。所以如果你问那些面的七是安完全的数目，问什么？他说因为三是三位一体，四是东西南北，所以天与人合一，天人合一最完全，他从那里来的。所以每一个人解释都有他自己的非常不信任，为什么要天人合一才完全呢？那是人的完全，人没有神就不完全，神为什么要喊人合一才完全呢？对不对？神不必喊人合一也已经完全了，不必你荣耀他已经很荣耀，对不对？所以有一个看法是这样，那奥古斯丁的 sex 就是原罪的源头，我们借着 sex 和 sexual intercourse 就把原罪留掉，留到后代去。他从这里来看，我这个缘故统称你，一定要统称你跟耶稣基督，所以玛利亚不可以有 sex 的关系来谈论耶稣基督，他有他的一套的观念。那么他还有一些思想呢，很奇怪的，这个思想叫做什么？到底得救的数目有多少我们不知道，我得救的数目就是等于天子堕落的数目，要补满那个数目，这个思想很奇怪，是不是？你可能很奇怪的，怎么会有那样的想法啊？天子掉下多少，有神就借着多少见证补满那个数目，这很奇怪，圣经是没有这样讲，不，他有那样的推演出来，不，他有一些的东西，我相信神特别引发，好像对神的主权、神的恩典的绝对性，还有这个三位一体，还有反对其他 monotheism、manichaeism 这些东西，神特别引发他。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使徒以后，没有一个人的著作是没有毛病。这个并不是鼓励你不必改你的毛病，就是告诉你尽量做到你最好，但是不要以为你是 perfectionist。如果你不能完全的时候，你还要做主的工作。奥古斯丁你的书里面有一句话这样讲：如果你们发现我的思想不合圣经，你应当丢弃我，不要丢弃圣经。这是很伟大的一种教导，伟大的教师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在里面。好了，那第三就是这一个时代的特点，承认阿里斯多德的权威是比某一些教父更大，毛病就在这。所以 scholasticism 认为阿里斯多德的权威是比几个教父更大。那现在提到两个人，就是这个两个回教的学者，回教的学者在第十一世纪同第十二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回教的学者，一个叫做阿比塞纳，一个叫做阿比塞纳，阿比塞纳980到1037，57岁，阿比塞纳1126到1198，72岁。另外有一个犹太的学者叫做 Moses Maimonides， 纪三五到第二零四是同一个时候比较比较重要的这个思想家。那 Averroes 将 Aristotle，Averroes 将 Aristotle 的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为拉丁文。Averroes 将 Aristotle 的著作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 ，translate into Latin。以后呢，就引起了西方大大的研究的工作，教会也开始接受阿里斯多德为学术的师表，把阿里斯多德当作像西方的万世师表一样，教会接受，整个天主教的总部都接受了，认为阿里斯多德的 logic 是解释许多这个道理的这个重要的前提，他的哲学作为寻求真理的不二途径。他的这些 Aristotelian philosophy is the only way to interpret and to search for the truth， 寻求真理的不二途径。这个时候呢，著名的大学就到处建立起来了，那一个时代差不多100年里面 ，University of Berlin， University of Paris， University of Cam， 这个 Oxford， your Cambridge， your Heidelberg。以后 Perk 这些大学就在他那一两百年里面一个一个建立起来。那么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两个地方，这个现在把大学当作研究学术的中心，就代替了修道院同教堂的地位，是从这里开始的。从前所有的知识学问一定要到修道院 Monastery 里面去修，那么自从的 Averroes 和 Avicenna 把这个 Aristotle 带进来以后呢，教会又承认了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是 the key to search for the truth， 所以从这个时候开始，那个在教会里面，从在这个试验，这个就是这个 monastery 试验里面研究的精神呢，变成大学里面跑过去，这样呢，就教会的权威开始脱了一个线，学术的中心变成在哪里？不，从前你可以看见，好像教会里面有学术，或者学院是在教会控制之下，到了这个时代呢，变成。这个学院里面有教堂，你到美国你还看见这个风气，学院里面有 chapel， 是不是？所以大学里面有 chapel。那么到两百年前呢，这些大学风气到了美国去的时候，那些古老的大学像 Princeton， 像这个 Harvard， 他们的教堂呢，从他们的学院是连在一起，很靠近。你到哈佛大学，到 Yale University， 你看见都是这个礼拜堂，这个都在一起。所以从前是这个学院附属于教会。现在这个教会和学院连在一起，以后的教会附属于学院，现在变成学术同教会就开始分道扬镳，从这个时候开始写下去。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相继 continually 接受了阿里斯多德的新 logic、new logic、新逻辑，成为他们的教材。现在请你们自己去查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就是 scholasticism。争来争去最重要的两个内容，一个是 nominalism， 另外一个是 realism。 nominalism and realism， 你们去查字典。这里所用的 realism 同我们现在所用的现实主义完全相反意义，不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名词。同样一个名词，在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从在那个哲学家的思想里面定义完全不一样，所以当时所用的 realism 从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你们自己去查出来。反正我请你们查的那些东西，最近查的好像 Nestorius、Arius 还有这个 Monophysicist 这个 Pneumatomachism 这些东西查了也你们不必交来，如果考试的时候我会从这个查的里面提出几个题目，你们会写就知道你要查，写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我查，好不好？现在我们讲 Aquinas 是中古世纪 Medieval Age， 也是呢这个 Scholasticism 中间最伟大的神学家和哲学家，更是天主教空前绝后最有权威性的学者。他死了以后呢，1323年被封为圣徒 Saint。 天主教要做圣徒要等死了很久，他想来想去你够不够圣，越想越圣就封为圣。1567年 你看他读了差不多300年，封为教会的博士，教会的博士。那天主教里面有好几个博士，他们不随便把人称为博士的，是 Doctor。那么像 Gregory the Great， 他们封他的博士，那么像 Bonaventura 也封为博士，就像这个 Aquinas 被封为博士，那是比奉圣徒更高的一级一级。天主教对等级是很清楚，连这等级观念也是在阿奎那这些里面来的。所以他有一句话，他这样书里面这样讲，都不知道人在想什么，人也不知道天主在想什么。所以知识也是有等级的，不可能没有等级的，人也有等级的，教会也有等级的，所以他们整个等级制度从这里来的。好，1879年，他死了，这个605年以后 ，Leo the Eighth， 教皇呢，利欧第八。第八代的狮子Leo 就是狮子，对不对？ Leo the Eighth 封他为天主教的官方哲学，他的思想支配着整个罗马教会，也是今天的新多马主义的思想根源。 Neoplatonism 的思想根源。那么 Neoplatonism 很重要的人都比如说 Mary Paine 还有 Gilson 这几个人。好， Aquinas 他的故事我刚才稍微提了哈，被进到这个修道院，被拉出来关到监牢再出来，这个以后他一生就是追求这个信仰和知识的问题。 Aquinas 他认为呢，不要先请这些 Aquinas 他重要的作品呢有两部，一部是这个 Summa Theologia，就是这个神学总论，另外一部是 Summa Against the Heathen， 就是这个外邦人总论，论外邦人的总论。在论外邦人总论里面呢，显明他的哲学思想，在神学总论里面显明他的神学思想。Aquinas 相当受了希利尼思想的影响，受希利尼的思想或者希腊思想的影响，特别是阿里斯多德，受希腊阿里斯多德思想的影响。这个思想曾经被 Averroes 综合了苦兰经， Averroes 把那个这个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同这苦兰经的思想拼在一起， Maimonides 把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同犹太主义配在一起， Aquinas 就把阿里斯多德的思想同基督教配合在一起。所以这三个人呢，做了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配合的工作，综合的工作 syncretism。 这个工作在这个回教里面把阿里斯多德的回教连在一起 Averroes， 在犹太教里是 Maimonides， 那么在基督教里面就是阿奎纳，三个人把它配合在一起。好，阿奎纳认为上帝乃是启示的源头，也是理性的创造者，神是启示的源头 the source of revelation and the creator of reason。上帝是启示的创造者，也是启示的源头，也是理性的创造者，所以他本身，上帝的本身必不可能自我矛盾，上帝的本身必不可能自我矛盾。他虽然很清楚地分开神学同哲学，神学同哲学，但是因为他很多引用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构成他自己的神学，用阿里斯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构成他自己的神学。他认为哲学是神学的使女，哲学是神学的使女，神学的仆人，要服侍神学。这个在这个拉丁文叫 Ancilia Theologia， Philosophy is the servant of theology。 在初期教会中间，教父所用的并不是纯正的希腊人的思想，到了阿里斯多德，到了希腊，不是希腊人的纯粹思想，而是与波斯的宗教有关联的新柏拉图主义 Neoplatonism。 到了阿奎那的时候，这个阿里斯多德才在教会里面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写他的神论 Theology。神乃是至高的 form， 至高的那个形式。 也是呢原本的动词 the first mover， 原本的原来的第一个那个动词，也是万有的第一因，是必须的存在者，是必须的存在者，不可以没有它的，必须的存在者，是最高的完全者，是宇宙的统管者。它的存在可以用理性来证明，使一切的人都得以满足，这句话不大肯定。他的意思呢，神的存在呢，不必用圣经，不必用启示，神的存在乃是在这个自然神秀的范围，在自然神秀的范围可以不必用启示来解释，用理性来表达，以至于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这个大胆的赏赐是算是很开天荒的，破天荒的。他以前呢，这个没有一个人像他这样大胆提到观点，他可以解释神的存在，弄得每一个人都清楚。那么他个人呢，是反对这个 Aquinas 安子伦所提的那个 ontological argument， 所以他自己呢就另外寻出了一个证明上帝存在的一个方法，那个叫做 the five ways of Aquinas， 现在写 the five ways of Aquinas， 他对神的存在证明的方法是用五条的路线，这是很出名的，在神学思想史里面 the five ways of Aquinas 是很重要。第一，运动就证明有推动，运动就证明有推动 motivation motion 有关联的，运动就证明有推动，那一位推动一切，而没有被推动的第一个推动者就是上帝，那一位推动一切，使一切动的，产生动的，而本身不被推动的，他是第一个推动者，第一个推动者必是神，这是他的第一个思想。The first way to prove God， 一切的运动一定有推动，而这个推动的本身，那一位推动一切，使一切产生动的本身，而自己不需要被推动的，那一位第一个推动的就是神。其实，如果我们思想他整个的理论中间呢，有几个缺点，那么那一位不需要被推动的，他怎么会动？他本身不动，推动别人。照他的思想，是一切的动从他而来的，而他本人这个思想就是那个这个阿里斯多德的思想。阿里斯多德不是我们上次提到了那个 unmoving mover 叫先生，出于你同在，有的人一跌就死了，真的有，因为有一个人坐摩托车坐在后面跌下来，刚刚碰到一个地方，血流到脑袋就死，所以要主同在。人如果要死很简单，稀里往上面叫一条虫把它咬死。那么第二样就是有效的原因，有效的原因在一切的事物中间都含有一个相继的有效因，一切的事物中间一切非麦动都含有相继的有效什么原因，原因怎么讲，原因啊，原因啊，这些原因呢，这些原因呢一直推下去，一直推下去，无穷的推到最后呢，一定有一个第一个原因，一定有一个第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叫做终极性的原因。那个原因既然是终极性的第一个原因，就没有其他的原因成为它的原因，是那个 final cause， 那个第一个原因 ，the ultimate cause is the first cause of everything。这个第一个有效的原因呢？也就是神，这个决定的存在就是神。第三，概然性同必然性的关系，概然性或者是偶然性，很清楚，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可存可不存者，写下来，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的，无论存不存，反正不要紧。可存可不存者，必不是永存；可存可不存者，必然不是永存。如果一切的存在都是可存可不存，如果一切的存在都是可存可不存，这样呢，就可能在某一个时间里面全然不存。这一点是很好，我感到很好。可存可不存者，并不是永存，可以接受吗？这句话，如果一切的一切 都是可成可不成，就必然有某一个时候全部不成。如果不成，就不能开始成，不能够产生成的开始。如果万有都是可成可不成，万有都不是永存，万有都不是永存，就不可能的产生一个成的开始。但必有一，必有一位，在它本身是必然存的，也就是那存在的本身，必有一位是必然存的，不是可存可不存的。那一位呢？这个不是不可存，不是可存可不存，那必然存的，也就是存在的本身，它的必然性，它的必然性，不借助于别的东西或者别的存在，却变成其他一切存在的基本存在，成为其他的一切存在的基本存在，也就是一切存在的必然性的原因。
这个人会到这里死了，还没有时间，这个人生出来死了，这个人会在这里死了，这个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所以呢，可存可不存，可存可不存，凡是可存可不存的就不是永存，因为它可有可无。那那个如果全部整个宇宙中间都是可存可不存，在某一个可能性里面全部变成不存，因为每一个都不是永存。如果没有永存者，那么现在一切的存在从哪一个开始的呢？所以必须有一个基因能够产生其他存在的基本存在，从那个存在产生的这些可存可不存的其他存在，而那个永存者的本身是存于他自己的本身的，不需要依靠别的存在。那一位存在的必须性就是什么？第三条、第四条，事物发生的嫉妒，事物发生的嫉妒，一击一击，咔咔咔透，怎么样讲？怎么样讲？咔透，咔透，什么杂生的咔透？一切的善、真、尊贵，一切的善、真、尊贵，以及任何事物的比较多同少，一切的善、真同尊贵，以及任何事物的比较多同少，都是从一个最大的无比者，这是从一个最大的无比者所显出来的种种嫉妒，从最大的无比者来显出来种种的嫉妒。好，那最大的那无比的嫉妒，最大的嫉妒，也就是无比的存在，乃是一切存在的原因，一切存在的原因。这个大还要更大，还要更大，你好还要更好，善还要更善，到最善的那边的时候，这一切的嫉妒呢，是根据那个最大的一切呢，都不能比它大，所以这些嫉妒是从那个最大的嫉妒来产生其他嫉妒的衡量。那个最大的嫉妒产生其他嫉妒的可能，那个就是一切的嫉妒的最大的嫉妒，也就是一切嫉妒的原因，存在的原因。这是第四样。第五样，第五样，万有是受支配的，自然的物体，整个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的世界，自然的物体虽然全然没有知识，却呢向着一个目的而去向去，向一个目的走去，面向一个目的，为了完成最大的限度的良好，为了完成最大限度 highest possibility of goodness 最大的可能性的良好，这其中并不是偶然，而是有意志存在 must be one will inside this fact， 其中不是偶然的，乃是有一个意志存在。这个没有知识的，那个没有知识的自然，乃是靠着有知识的主使人或者主宰，乃是靠着那个有知识有智慧的那个主宰来定了这个方向和目的。所以那一位支配者就是神，那一位支配者就是神。你可以看看他已经把这个 cosmological argument 以后关于证明神的存在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峰的地步，空前绝后，没有人讲神的存在用这五方面来提。但是呢，康德一起来的时候，他就认为这些都不能证明那一位神就是基督教的神，这是很有道理。
你只能证明有一个 design， 有一个人在 design， 有一个人在指挥，有一个人在控制。那怎么样把那一位同你基督教的神拼在一起呢？那是另外一件事，是不是？
所以如果你发展到最后的证明神的 God is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的神 Christological argument， 那个是最大的完全的绝对者，就在基督的身上看，那你就看着看得更清楚。
严格的说，如果一个人相信神存在，他的信心是属于魔鬼那样的信心而已，程度是那么低的。你信神只有一位，哇，这个信神只有一位多么伟大， monotheistic faith，
这是